是慈爱的天父，救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美好的时间、美好的地点，不论我们在哪里，主都与我们同在。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谢谢主，让我们自由的能够敬拜你，能够读你的话，对你一天比一天的更多的认识。因为永生就是认识阿爸父。和耶稣基督就是你的话，所以说我们需要你的灵来充满我们，好使我们对你有真知灼见。你的话，你的圣经的言语，你的话对我们发亮光照，就是愚人也可以，愚昧的人也可以通达知晓。所以说，你让我们对你的话深深的渴慕，借着你的灵进到我们里面，发亮光照。让我们能够懂你的心意，主，谢谢你，你是慈爱的主，你是有怜悯的主。我们何其有幸，我们能够聚在这里。当我们两三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应允你在我们中间，你在我们中间就有各式各样的美好，这是我们所相信的，也是我们经验的。我们经验的，我们才作证；我们知道的，我们才讲论。谢谢主耶稣，继续帮助我们能够更深、更懂你的话。求你坚固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你，做的样样都好。这样的祈祷，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
阿
门。
门。感谢赞美主，又是我们弟兄姐妹相聚的日子。这读经、查考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对神的话语更深的能够明白，也能够明白他在我们生命的命定，一切都在乎他的话。他说有光就有光，他叫周秦中戒烟，我一丢回应了，事情就成就了，因为他的话是有全能的，所以我们读他的话，他的话进到我们心中，就变成我们的力量，变成我们的智慧，变成我们的平安喜乐，好，我们今天就开始继续查经，查以西结、厄泽克尔先知书。上次我们查到厄面节，但我们查到是第27章的第24节。今天我们就从25节查到27节。好，先请华人帮我们念那个 Amplified Bible。
Ezekiel chapter 27, verses 25 to 27. The ships of Tarshish were your caravans for your merchandise, and you were replenished, Tyre, and were heavily loaded, and made an imposing fleet in your location in the heart of the seas. Your rowers have brought you out into great and deep waters. The east wind has broken and wrecked you in the heart of the seas. Your riches, your wares, your merchandise, your oarsmen and your pilots, your caulkers, your dealers in merchandise, and all your men of war who are in you, with all your company which is in your midst, sink in the heart of the seas on the day of your ruin.
谢谢华人姐妹的读经英文版，我们现在请何明姐帮我们读诗歌版的圣经《厄泽克尔先知书》27章25节到27节。
24船只载运你的货物，你在海上买了债，极其沉重。你的缰夫将你划到汪洋大海，东风将你在海中摧毁。你的财帛、商品、货物，你的水手、舵手、船工，同你交易的商人，在你中间的一切战士。以及在你中间所有的民众，都在你沉默之日溺死海中。
好，谢谢何面姐。我们下面请丽芬姐帮我们读以西结书27章的25到27节。
以西结书，他司的船只
接连城邦为你运货，你便在海中丰富，极其荣华。荡桨的已经把你荡到大水之处，东风在海中将你打破。你的资财、物件、货物，随手掌舵的、捕凤的、经营交易的，并在你中间的战士和人民，在你破坏的日子，都必沉在海中。
好，谢谢丽芬姐。我们今天查经，上次我们查到27章的最后一节24节，我们就从24节开始，连接上个礼拜的。他说，这些商人以美好的货物包在绣花蓝色包袱内，又有华丽的衣服装在香柏木的箱子里，用绳捆着与你交易。我们就从前面开始，就是从12节就开始看到了很多的城市的人就来到这个推罗与他们交易，因为推罗是当时的一个等于是航海商业的中心，交通往来的中心，所以非常的繁华，所以各式各样的货物都集中在这里交易，所以。他说：“这些商人以美好的货物，他们从各地方都拿出他们最好的，有的是拿金银，我们看到能够有，还有的是铜器，还有乌木、象牙、红宝石、珊瑚、麻布、油，凡是所有的好东西，在各地所出产的，都拿到这里来跟他们交换，就来。”兑换就是兑换，就是下面有一讲交易，就是做生意，拿来这里，所以他所有的美好商人，所有的美好的货物，他们所好的要来兑换其他的，来够盈利，都包在绣花篮，就是非常的宝贵，那么把它包在这个包袱内，那华丽的衣服又装在特别装在香柏木的箱子，就香柏木非常高贵的。一个木头是来做圣殿的，它是在黎巴嫩高山上长得非常高大、很粗壮的这个香柏木，是非常好贵重的木材，来做箱子来，为什么来装这些华丽的衣服，而且是用绳子捆着。那我们今天开始就是24节、25节去说的，他斯的船只接连城邦为你运货。你便在海中丰富，极其繁华。他斯的船只，我们在第27、12节，他斯人因为推罗各类的财物，就拿金银。他斯的船只，他斯他们特别的就是金银铁，他的船只就是当时我们知道，在2000多年。even 现在船运是非常重要的。他斯的船只就是代表着，因为建造一个他们用非常好的木头，当时如果是海有船只船队的话是非常强大的。我们记得在西班牙、葡萄牙跟英国，他们那时候是在19世纪是非常强大，因为西班牙跟葡萄牙他们。在沿海，他们几乎都是国家就是靠海。我们知道，在直布罗陀海峡，就是从大西洋要进到地中海的一个小的进口。所以，西班牙跟葡萄牙在那里，他们那时候是非常强大的海军，殖民地也很多，在南美洲都是葡萄牙人或西班牙，所以他们现在还是在讲葡萄牙语或是西班牙语，在阿根廷、智利、巴西。那英国更不用说了，它曾经是不日落国，它也是四面，它就像岛的国家，四面环海。我们也知道英伦海峡，它是非常有名的，四周都是海的，所以英国非常的强大海军，所以有强大的海军做后盾的话，他们可以到各处去经商，甚至于殖民，把当地的一切的好的东西带回自己的国家。所以，他斯的船只就代表了他非常的强大，他有贸易，甚至能够 到别的国家去攻打，因为若是走陆地，当时只有马，你要骑马要多少天才能到其他的国家？那马有限制，会累，所以船只的这个舰队的话，是国家是非常强大的。所以他师就代表这个船是豪华的，他一进港就带了很多的丰富财物从各处带来，所以他是这边讲的，他是一个船接连。城邦就是一个舰队，一个船队，非常庞大的。当船进到港口的时候，在岸上的人一看到都很欢呼，那在船上的人也很欢呼，这是我非常能够体验的，因为我曾经在船上，就是何冕要把这段经文交给我。上次，苏大哥问他为什么不把这节读完？他说把这章节交给我，因为我曾经跑过船，我跑了6年船，因为我读海专的。那也我读海专是鱼捞科，在实习的时候没有抓到鱼，被人家抓到关到印尼，因为经过人家的海峡，就这样毕业了。后来到了商船，跑了6年的船，所以在船上也知道在船上的。那时候船速度不是很快，特别是我记得刚开始有两伊战争，不知道记不记得？现在又有战争，在伊朗跟以色列跟美国的战争，以前是两伊战争，所以伊朗常常打仗，上次一打仗也是霍姆斯海峡也是封闭，所以有一次我们就从美国装了袋装米，开了一个多月，从密西西比河开了一个多月，经过波斯湾到了科威特，因为科威特跟伊拉克没有港口，科威特有港口，他是支持伊拉克，所以在科威特下货，一个多月的航程，所以是非常辛苦的，是在海上是挺无聊的，就是值班，就是大汪洋大海上什么都没有，甚至碰到大风浪的时候，晃得你七荤八素的，所以这个船队，船是非常当时非常好的一个运输交通往来的很重要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是他式的船只，当船进到港口，它就很多的货物卸下来，也装很多货物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你有强大的这个他式的船只是非常壮观的，它的因为我们上次读到是香柏木来做的那种沥青，非常高级的这个制造的这个木材。那船我们知道船。在2000多年是靠着风，对，靠着风。现在是有电动机器烧油、烧煤油、柴油，这样的速度就很快。以前是靠风，风那就要风帆，你如果弄得不好，方向就跑很吃力。所以他式的船只接连成嘛，就像一个舰队为你运货，就货物的往来，你便在海中丰富极其繁华，因为。所有的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国家，好的东西都运到你这里，以你为贸易的中心，所以推罗就变成了非常的豪华，因为一切的好东西都运到这里来，甚至还有孔雀那些金丝猫、金丝猴，很多很多，不管什么，就是各地的好东西都到了这里，所以极其的繁华，在当时的那个时代里面。第26节，当讲的已经把你当到，特别我们再回来，特别我们讲到最近，我们都知道在霍姆兹海峡，伊朗在战争的时候，他就封锁那边，因为很窄，只有几公里，船只要从那边波斯湾里面很多个产油国家要把油运出来，几乎我看了几乎有30%，全球30%的。邮轮是从那里出来的，进出的，到运到各个国家。所以一旦封闭了，我们知道，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我相信在线上弟兄姐妹，如果你开车，都会感受到油价，你的腰包就要多付很多的钱，因为油价涨得很快，因为它封住的那个霍姆斯海峡，油就不出来。不但是油出不来，还有这瓦斯、天然气，甚至于。一些的产品都不能出来，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甚至在这个时代，在现今的时代，船运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一条船可以装很多的货运，因为空运很贵，船运一直在很发达，所以有各式各样很大的船只。我们知道邮轮都是一只一个邮轮，它不能靠港的，都是从管线接到船上，不靠港的大的船邮轮。那我们继续看26节，荡桨的已把你荡到大水之处，东风在海中将你打破。荡桨就是划桨的，我们因为用人力划桨是非常慢的，就我刚刚提到，通常都是用风，靠着风帆来带动，风力来带动船只。你要靠人划，毕竟是人体力有限的，所以荡桨的就是操作这只船的，他把他船划到大水之处，大水就是很深的海水，就海中心。就是深海的地方。那东风在海中把你打破。我们今天特别来看这个东风，因为我一读到这东风，我就想到了在出埃及记、出谷记。我们知道，当摩西要带领以色列子民出埃及的时候，有10个灾，其中有一个灾就是第10章的12节，蝗灾、蝗虫的灾。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剩的。”13节，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来了。我们就看了这个耶和华使东风刮起。风为什么突然刮起？是耶和华用他的东风，所以这个东风也带出来了一个审判，成为神的工具，用东风来审判，使蝗虫呢吹来，就吃掉了一切的菜蔬。我们再接下来看，在出埃及记，这个我们就很清楚，第十四章那边讲的第21节。就是开红海，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使用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为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成淮。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摩西当照着神所说的举杖伸向海的时候。这边讲了，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不但是东风，还是很强烈的东风，把海水一夜退去。所以耶和华神用东风来成就他的旨意，用东风把蝗虫吹来吃掉这个，实现他对这个埃及法老王的这个，因为他说谎抗命，不愿意以色列民走，所以神行了第10个奇迹，就蝗虫把他所有的田地都菜蔬都吃完了。我们再看一下，有很多讲到东风。我们看一下，约伯记，那东风也代表了一个其他的一个有一个意思。这边就是前面我讲的东风，神用这个东风来惩罚，来行奇迹。那第15章，约伯记的第15章第2节，智慧人岂可用虚空的知识回答，用东风充满杜甫呢？这边讲的这个提曼人就是约伯的朋友，以立法，他回答这个说，智慧人岂可用虚空的知识回答呢？那聪明人怎么能用这个空虚的知识，不是知识的知识来回答，用东风充满杜甫。所谓东风，一般就是虚无的，也可以代表偶像的，代表暴力的，就是那些虚无的东西来充满杜甫的。那是没有的东西，空虚的，你充满杜甫，必须要真实的。所以他是这边讲到东风充满杜甫。如果我们知道东风怎么充满杜甫，它是代表着虚空谎言，虚空谎言。我们再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第18章。 第18章的17节，我必在仇敌面前分散他们，好像用东风吹散一样。遭难的日子，我必以背向他们，不以面向他们。这耶和华说的，我就是耶和华，他必要在仇敌面前分散他们，好像用东风吹散一样，就像风把这个红海吹开。成为干旱的陆地，让以色列面子民走过去，又好像用东风把蝗虫吹到埃及地，吃掉一切的菜蔬。所以都是这个东风是耶和华神用来当做他一个惩戒，也看到了东风也是一个谎言、虚幻、一个偶像。所以我们回来看这边讲到了，是东风在海中将你打破了。就是那这出自耶和华的手，他使用东风把这个来，我们知道我们读了前面很多，他来惩戒这个推罗，因为他很高傲，他骄傲。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俄瑟亚和阿西第12章的第1节，那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我们以法莲就是12支派，以色列12支派，他们常常吃风。为什么吃风？还不但吃风，而且追赶东风。怎么会去吃？如果我们照字面讲的什么，为什么要吃风，而且追赶？也就是这个时候，东风就是代表的是时常增加虚谎和强暴。这东风就是虚无跟谎言跟偶像，就是暴力。这个东风代表的他的，代表的就是他们。以色列人常常拜偶像，虚无的偶像，说谎，做强暴的事。我们读过，他们常常整个城市都行强暴的事，欺压那个弱势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了东风的有它的特殊的在圣经的意义。我们再回来看今天的查经，所以东风在海中将推罗打破是出自耶和华的手，因为他骄傲。27节他说：“你的资财、物件、货物、水手、掌舵的、缝补的、经营交易的，并你中间的战士和人民，在你破坏的日子，必都沉在海中。”这边讲到了九种这个指的这段经文就是。资财、物件、货物、水手、掌舵的、缝补的、经营交易的、战士和人民，所以这些你所有的一切的资产，一切的美好的东西，就是你的财产，一切美好的货物、人、水手，甚至掌舵的那些很会缝补的、经营打算、很会做生意的、贸易的，还有会打仗的，跟你所有的人民。因为推罗，因为高傲，所以审判神要把他在破坏的日子都必沉在海中。什么叫破坏的日子呢？也就是实际上就是神审判的日子。我们可以看一下以赛亚先知书第2章12节，这边讲得非常的精准的，就是说。他说：“必有万军耶和华降法的一个日子。”刚刚我们讲到有一个日子，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以西结27章讲到的是一个破坏的日子，也就是这边讲到一个耶和华降法的日子，他审判的日子，要临到这边讲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至高的都必降为卑，就是推罗他很高傲，因为他是经济贸易的中心，所有的财务各地方的好的东西都运到他这里，而且他是一个坚固的城，所以非常的高傲，所以有一个降法的日子要临在这个骄傲狂妄的和一切至高的都要击打，甚至让他沉到海里，推罗。13节又临到黎巴嫩高大的香柏木和巴山的橡树，黎巴嫩的高大的香柏木，我们就知道黎巴嫩就是香柏木，非常高贵的器材，也是 它有许多意思。这边逮到它是很高大、很高傲，就是也是一个骄傲的意思。那巴山的橡树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橡树，非常的坚硬，也是好的器材，就是很高贵。第14节又临到一切高山的峻岭，高山要铲平，又要临到高台跟坚固的城墙。这高台坚固的城墙，这就是推罗，它有坚固的城墙，建筑在高地上面。又临到他市的船只，今天我们读到他市的船只，也要把它，虽然他的船，这个船队非常的壮观，非常的建造的非常的华丽，这一切可爱的美物，所有的一切好的珊瑚，在这个城市的珊瑚、宝石、各式各样的宝贝、金银铜铁、美丽华服、油，我们前面读到各式好样的东西，美可爱的美物。第17节，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所以一切都要被打掉，因为耶和华规定的，高傲的他必要使他降，卑微的他要提升。所以这边讲到，就是说，在你破坏的，在神审判的日子，这些都沉在海中，我们就看到了审判，因为人的骄傲，所以骄傲是非常严重的罪，就是撒旦他以前是。在敬三位天使长里面的路西佛是敬拜赞美非常荣美的，在神的宝座前，可是因着骄傲被击打，变成最丑恶的一个撒旦。所以我们要谨记，因为骄傲常常我们不知不觉的就会，这是一个本性，一个罪性。所以我们看到了推罗被审判。他本来是神给他好多的祝福，他应该用来荣耀这位耶和华神，可是他却来满足自己的肉欲。神造我们也有一个目的，是荣耀他的名，结果是长存的果实，来荣耀天上的父，不是满足我们自己的好处，我们的肉欲。所以感谢神，我们看到了这些例子，我们要警戒。好。那我就分享到这里，我就把时间先交给苏大哥。其他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感动的话，也请准备。好，我们请苏大哥来分享这段圣经。
感谢赞美主，我们又能够因他的名聚在一起，读他的话，领受他赐给我们的恩典，领受他给我们的光、智慧和启示。我们今天继续查以西结书的27章25到27节，以西结书27章的25节，他司的船只接连成班为你运货。你便在海中丰富极其荣华。他斯的意思是像宝石一样的，宝石是指着圣灵的工作，也就是这一个地方有很多神给他的富裕，有宝石、金银。他们的船只在那一个时代，他们有当时最强的、最大的船只跟船队。这一个如宝石一样的有财富的这一些，他们合在一起的船只，不是一只船，而是一些船，是船队连成班，是接连成班，就是这一群的船指的是信心，也就是应当是有信心的人在世上。是靠着信心得胜世界的这一些人，而且他们是合成一起做同样的事情，好像似乎是圣灵的工作，让人有信心顺从圣灵的引导，连结成一个同样的方向去做一个同样要做的事，去帮助推罗。帮他运货，而这一个帮助 以及当时推罗从神那里领受的各式各样的丰盛，他非常非常的富裕。我们先前读到了各个地方的人都跟他做交易，而在这一个极大的丰富里面，有他斯的船只，他们在一起帮他运货，就使得他更强盛。你便在海中。丰富极其荣华，使得推罗在海中，海指的是世界，就是在世界里，神给推罗很多很多的各种帮助，让他非常非常的富裕。当神给我们很多物质上的丰富，是为了让我们能帮助贫穷的人，让我们能够善用他给我们的恩典。做他为我们安排的善工，要在善工中度日，这是神的呼召。那一个呼召使得推罗他非常非常的荣华，极其的富贵荣华。那么这一个极大的成就是神的恩典，也是在当时。很多很多的周遭的人跟他做贸易，帮助他，而把他促成了这一个极成就的，在世界里极富荣华的位置。但是这个位置就使得推罗非常非常的骄傲。我们先前有读到，就是推罗极为骄傲，他把神给他的恩典。用来膨胀他自己，这一个骄傲就是神给他的恩典，他忘用了而膨胀了自己。骄傲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这一个罪恶的特质，就是骄傲它不会停，它渴望。有钱就有更多的钱，有势力就有更多的势力，有国家就渴望有更多的人支持，更渴望获得了全世界。然而，你纵使赚得了全世界，你会失丧你的灵魂，为你有什么好呢？更何况，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赚得全世界。当他这样骄傲时，26节，当讲的已经把你荡到大水之处。这一个荡桨的，就是在船中有动力划桨的这一些人，荡桨的也是同心合意的，不能有人往前，有人往后，东一点西一点，那么船就会又有前又有后，又有左又有右，就会在那里不能动。所以是一个大家同心合力的让船往一个方向，也就是指责这一些。应当是有信心的人，在船里的人，他们同心合意的会往一个方向，这一个方向就是推罗想要去的方向。推罗也用他的财富雇佣了这一些荡桨的，他们就这样的一起，就向着大水之处，就是要到达海心，到世界的核心，要。得到一个更大的、更好的、更荣华、更富贵的，为人所深深的羡慕的那一个位置，就是这一个骄傲，就让他继续的往这一个世俗的荣华来膨胀他自己。而就在他到达了大水之处，就是已经到达了海心，到达了。世界里面的核心，那一个很高的位置的地方，东风在海中将你打破。这时，东风就在海中，就在这一个海心，这一个大水的地方，就把这一个船完完全全的打破。东风在圣经里提到了好多好多次，让我们翻到创世纪的第41章。那里提到了法老王做了一个梦，他梦到了他不能够解释的梦。那么，只有在狱里面的约瑟，他能够解梦。 他梦了两个梦，而在第二个梦这里叙述着说，我们看41章的17节，法老对约瑟说："我梦见我在河边有7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肥壮又美好，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7只母牛上来，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在埃及遍地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这又干又丑陋的母牛吃尽了那先前的7只肥母牛，吃了以后却看不出是吃了，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和先前一样，我就醒了。这是第一个梦。第22节，他梦了第二个梦，我又梦见一颗麦子长了7个穗子，又饱满又佳美，随后又长了7个穗子，枯槁细弱。被东风吹焦了，被东风吹焦了。在以色列，在那一个地方，东边是沙漠，从那沙漠所吹来的风是焚风，是非常非常的带着热力的，就把这一些庄稼都吹焦了。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7个佳美的穗子。我将这梦告诉了术士。没有人能够给我解说。约瑟对法老说："你的梦乃是一个，这两个梦指的都是同一个，就是在埃及会有7个丰收之年，之后会有7个非常饥饿的饥荒的年，而这饥荒的年会把丰收年所存留的这一切都吞噬。"但是仍然不能够解决这饥荒。那么，这一个丰收，这一个饥荒，在还没发生之前，耶和华就借着梦启示给法老王。法老王不明白耶和华启示给约瑟，为他解梦，其实是耶和华在布一个非常大的局，他要在埃及兴起约瑟。他要把以色列子民带到埃及去，在那里有神的照顾，会繁衍众多。之后，他又要把他们带出。而在这一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了东风。这一个东风就在这一个7个灾殃饥荒的年，东风就吹进了这一些瘦弱的。这一些穗子都被吹得枯槁，在约翰福音第3章，主耶稣基督说：“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听到了风的响声，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那是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在讲论重生的事。耶稣说：“你不知道风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但是。”这一个被风吹动的事实，就会让一个人被圣灵的风所吹动，而得到了圣灵给的生命重生。这一个风和风吹送温柔的风，指的是圣灵的风。圣灵的风吹到了我们身上，我们就能够认识耶稣。除非受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喊出耶稣是主。当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就能够接受耶稣做主，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能够求告主名，喊主耶稣。这一个认识耶稣是主，是圣灵的工作。当我们明认耶稣是主，圣灵就生了我们。所以风是圣灵的工作，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提到五旬节有强风刮来，刮到了整个房子，就是很强烈的风，圣灵就降下了。所以圣灵的那一个和风吹送，是圣灵温柔的风，让我们得圣灵的感动，重生得救。那么。主又为我们施圣灵的洗，要赐给我们更多、更强烈的圣灵的能力。那是一个强有力的圣灵的风，吹到了我们的身上。所以， 我们读到了这创世纪的41章，这里提到的东风是耶和华的手，是圣灵的工作，要成就神要成就的事。让我们再翻到出埃及记第14章，当耶和华带着他的子民出离埃及的时候，埃及的法老王就在后面追逐以色列子民。追到了红海前，那时我们看以色列子民都非常非常的害怕。那时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这一个红海，海水这么多，那么会在一夜这海水都退去，是因为有东风，是圣灵的工作。这里提到了大东风，表示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风。这一个强有力的圣灵的风，大东风，就使得这红海的海水一夜就退去，就分开了，干地就显现，以色列人就下海中走过了干地，水在他们左右做了墙垣。这是耶和华的手，这是耶和华，他让大东风使海水完完全全退去，形成了路。当以色列子民过了红海，那埃及的法老王就派遣他的军兵去追逐他，他们追逐。第2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和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了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都推翻在海中。这一个在海中，这一个世界最强的那一个势力，一下子就淹没在海心。这是一个耶和华的手，把这骄傲的法老王以及他骄傲赖以他有力量的军兵，全军没有一个剩下，通通在海中，在洪水中，在海水中被淹没。这是耶和华的手，他要推倒那心高气傲的人，他把法老的势力完完全全摧毁，他却举扬了那卑微、顺服、听命、与他同行的他的选民以色列。这里提到的大东风，就是圣灵强有力的手所行的神奇美好的事。让我们再翻到约纳先知第4章，当耶和华召叫约纳先知去传讲他的话时，就是到尼尼微。要尼尼微悔改，若不悔改，耶和华会审判。那么约拿最先不愿意去，可是神的手离于他，他走了不对的路，结果人知道，把他丢到海中，大鱼就吞了他，在鱼腹中有3天3夜，又把他吐到了尼尼微，他就知道，他就往尼尼微城去了。在第3章，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了。他去了以后，他就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这一个话使得尼尼微人他们悔改。从君王到全国都禁食悔改，耶和华动了怜悯的心，就保守了他们，而没有降灾。第10节，于是神察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这事之后，约拿大大的不悦，甚至发怒，他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 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他其实知道，他也不知道，因为后面的话显示说，他所知道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但是他对于神的恩典跟怜悯却不满意，因为神没有降祸给尼尼微，是神要他传讲的话，他不听神的话，他就在鱼腹中3天3夜受尽了苦难苦楚。那么尼尼微城他们没有受这些苦，怎么就能够免于这些惩罚呢？他要看着耶和华审判他们，结果没有受到审判，他就非常非常的生气，他好像理直气壮，所以我知道，我就急速逃往他斯去。他逃往就是逃往他斯。我们今天也读到了他斯，他斯其实应当是充满圣灵丰富的运行，圣灵丰富得人的地方，是那里有信心的人可以在信心中顺从圣灵的地方。那么在那里，约拿做了神要他做的事。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就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于是他还在那里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那城究竟如何，看看耶和华是不是要审判他们、毁灭他们。耶和华安排了一颗匹马，使其发声高过约拿，因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这是耶和华的慈爱，让他在这一个烈日之下，给了他一个遮阴的地方。约拿因这颗匹马大大的喜悦，他非常喜悦耶和华给了他遮阴的地方。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了这匹马，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这一个很热的大太阳底下，靠近中午的时刻，这一个炎热的东风，加上日头的暴晒，暴晒在约拿的头，就是他的头出了问题，没有戴上救恩做头盔，而有了仇敌给他不好的思想。耶和华用东风的环境中，让他的头被暴晒，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为这匹马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合理的。”这头真的昏了，昏的需要一个极大的这一个神的手，炎热的东风要来清理他的生命。耶和华说：“这匹马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更何况这离离为大城中，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约有12万多万人，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怜悯呢？”耶和华的风，东风吹过，耶和华的话就开始讲，在大地还是混沌空虚的一片时，神的灵就在运行，神的话就说有光，就有了光。圣灵的运行，我们才可能听到耶稣的话，会回应，接受耶稣向我们讲的话，就重生了。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奇美好的事。我们看到了这东风是圣灵的工作，风是灵的意思，因为灵，圣灵这个字的意思，是生命，是气息，也是风。当这一个气息，这一个气息流动的时候，就是风，来自圣灵的风，不论是强的，不论是温柔的，都造就我们。然而，邪灵也是个灵，那一个风就是逆风，阻挡人跟随主。当主耶稣基督要门徒们划船到对岸去，他们就努力地摇桨，起了逆风，阻挡他们去。耶稣在山上祈祷，看见了，就在海面 去，向着他们走去，平息了风浪，把他们带到要去的地方。所以邪灵是一个阻挡的灵。那么我们应当是要顺服圣灵，而不是顺服邪灵，也就是人的灵，你到底选择什么呢？我们选择圣灵，就会导入生命；我们选择骄傲、膨胀，那是撒旦的灵，顺从世界的风气、邪灵的运行，就会导入死亡。这世界的灵，就是世界的王，撒旦的灵。要把神给的恩惠，这世界原来是神造的，却被撒旦用不法的手法骗取，而把它变得非常非常的污秽，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败坏，各式各样的为了交易而行很多诡诈欺骗，甚至于连人口都要交易，这就是推罗犯的极重大的罪。也是这一个交易的灵，让那出卖耶稣基督的犹大，就以30块的银钱就把耶稣基督给卖了。这是一个在世界的灵里，人越来越昏，越来越暗，越来越走上了一个不归的一个败坏的路。让我们再翻到以西结的19章，这里提到了耶路撒冷第10节，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极其繁盛茂盛，栽于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这水也是指着圣灵，圣灵的供应很多，就结了很多的果子，满身枝子，伸出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的者的杖。这是犹大。但是，当犹大走错了偏差的路，而骄傲自大时，这枝条高举在茂密的枝中，而且它生长高大，枝子繁多。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人窃取了神的荣耀，要把自己的荣耀高过神，那就是撒旦的灵。远远都可以见到这好，但这葡萄树因愤怒被摔在地上，东风吹干了其上的果子，坚固的枝条折断枯干，被火烧毁了。这一个因愤怒，英文圣经里是 in God's wrath，就是这一个骄傲到达一个地步还不悔改，会激起耶和华的愤怒。这一个耶和华的愤怒，就是他的审判会来到。这一个应当是备受举扬。这里说，而且他生长高大，枝子繁多。这一个他指的就是西底家王，犹大王西底家，他骄傲自大，他把神给他的恩惠用来骄傲自大，就招致了神愤怒的审判。东风吹在其上，就把他这样的一个好像很高大、很高举自己的王，把他打到低位。他受尽了苦难，眼睛被剜去。他看着他的孩子，是他在他眼前被杀。我们先前都读过了这一些，也就是耶和华是圣洁的神。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他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恩典，他极其慈悲，缓于发怒，他是良善宽仁的。我们读了约拿先知跟神的对话，我们知道，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依靠他，让圣灵的风吹走我们爱世界的灵、爱世界的心、爱世界的贪婪。眼目的骄奢，让圣灵的火炼尽我们心中贪爱世界的不洁的那一些杂质，让圣灵准备我们，好使得圣灵强有力的风充满我们，我们领受从高天而来圣灵的能力，能够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让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的 我们今天读的27章，这里提到了东风在海中将你打破，第26节，这推罗就在他最骄傲的，他最好像最有成就的，大家都在帮助他，把他推到一个更高的位置的时刻，而在那世界里，好像是这令人羡慕的高高的位置。极其的丰富，极其的荣华。东风就是神的手，圣灵就把他在海中把这一艘船打破，因为这不是来自圣灵的真实的信心，而是把神给的恩惠用来满全自己的私欲。这一个神审判的风，东风就把它打破。你的资财、物件、货物，这一些你的财富立刻就没有了。不论你赚得了多么多么大的财富，只要在耶和华的审判中，一时一切都化为乌有。在启示录的17章、18章，那里提到了大巴比伦，它是多么多么的丰富，一个小时，它全部的这一些资财、物件、货物全部都没有了。接下来，这东西没有了，那些与他一同在一起的这些人，水手、掌舵的、捕风的，也就是在船中工作的，应当是有信心的人，要得胜世界的胜利武器，就是我们的信心，就是这船。可是这信心有了破口，就是船破之灾，这一个船破之灾，就使得在那里的水手、掌舵的、捕风的，本来是捕风的，再也捕不起来，因为耶和华的手了，他所破碎的，他所击打的，谁都不能够救援，他们也通通要在海中被淹没。还有经营交易的，不论你是在那里工作，或是在那里想要赚钱交易的，所有在这船里面的这些人、货物，通通都要沉到海中，并你中间的战士和人民，在你破坏的日子，都要沉在海中，也就是这一些货物、这一些工作的、这一些帮助的、这一些长方向的，他们其实不知道神的方向，走了错误的方向，去到了这一个骄傲的位置，这补缝的再也补不起来，这破口，这经营交易想要得好处的，也都要在那里一同上网，而且在那中间的战士和人民，也就是去保护推罗的这一些战士，这一些在推罗城里的人民，在你破坏的日子都必要沉在海中。在你破坏的日子，就是耶和华愤怒的日子，耶和华伟大可怕的日子。让我们翻到约翰一书的第2章的第17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这世界世上的一切这些情欲、眼目的交奢，这一些肉体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感谢神，我们不要爱世界，我们爱神，神的爱固守我们，保守我们得胜世界，是靠着神的话，靠着神的灵。一切荣耀归给他，他要保守我们在那伟大可畏的日子。我们经历的是伟大，他伟大神奇的手要保守我们。那一个背逆的、骄傲的，是那最可怕、沉没海心在世界中上网的时刻。求主恩待我们，能够做一个对的抉择、好的抉择，不爱世界，全心全意全灵的爱神，爱神胜过一切的受造物，爱神摆在我们周遭的人，如爱我们自己一样。 我就把时间再交给秦中弟兄。
谢谢苏大哥的分享，我们下面就请张贤姐妹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
在看这几节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这个推罗，荡桨呢，把它荡到大水之处，东风在海中把它打破。那么推罗他这个优越的地理地位，使得他的交易越来越繁多。那么随着他的交易越来越繁多，他的财富肯定就越来越多，他在这个世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高。那么也就是说，他的荣华到达了顶点，然后这个东风在海中把它打破，在他船上的所有一切，追求这个世上这些利益的一切人，他们都丧亡了，这就好像是，就好像是这个东风，是上主审判的工具，他去审判，当然是审判。寻求他的以及不寻求他的，去审判寻求他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东风在这个出谷记里面，上主使东风刮退了海水，然后以色列民从干地中走过。我们看到主他用东风行了救援的工作。在我们基督徒跟随主的灵程当中。当我们首先领受了圣喜圣事之后，我们就领受了主的宝血洗净之恩，得到一个纯洁的良心，得到一个纯洁的良心。那么，在这个良心和信德之间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那么，信德，我们也知道传是代表信心。那么，若是传承的话，那就相当于是丧失了。信仰丧失了灵魂，那这个保持我们纯洁的良心，就是以纯洁的良心去保持这个信德的奥迹，也就是说，我们在灵洗的时候获得一个纯洁的良心之后呢，我们的良心常常会提醒我们，我们是否在与人相处当中犯了罪。那么我们应当像圣保禄宗徒一样，常常保持我们良心的无愧，保持一个纯洁的良心。他也说，为他作证的是一个纯洁的良心，这是比人做的见证更高的一个水准。因为我们的良心就像是一个在高处站岗的哨兵一样，是他的这个能见度、敏锐度是高于七，是7倍多的，高于这个防守的，在这个高处瞭望的这个士兵的，所以我们要时刻的警惕我们的良心，提醒我们的事情。若是我们的良心提醒我们，我们有罪了，我们需要立刻的悔改，而不是像亚当和夏娃一样编无花果树的树叶，去为自己解释、辩解、文过是非，然后去压制这个良心。不让他发言，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这个灵程的进步上，实际上是完全停滞的。当我们不去靠着良心发出的信号去立刻的向主忏悔，保持一个无愧的良心，求主的宝血洗净的时候，我们良心会越来越崩溃。这个时候，我们所理解的一些信仰上的名词，比如说在认罪悔改方面，或者是说在这个天主的恩宠方面的理解，或者圣经上的真理的认识上面，实际上都是错误的。只有我们去顺服这个良心的提醒，去靠着主的救恩，然后去依靠着天主的恩宠。我们才能够，在灵程上不断的去进步，我们得到的恩宠才的确是来自于天主的，而不是活在一个被欺骗的状态当中。这个在生活当中，我也很体会到这个良心跟这个良心的关系，跟信心之间很有关系。当我们的良心，就是 不够，就是当我们不够在主的，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就是随着天主圣神带领我们会越来越认识自己的罪，它是一个知识方面的成长。当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得到洁净之后，我们的信心才能够得以不断的成长，因为我们的确是在信中前行，因为信心实际上就是遵行天主的话，遵行天主的命令。那么这个训令的总归就是爱，这个爱是需要由纯洁的良心，纯洁的心，还有无愧的良心和真诚的信仰发出来的。那么这个纯洁的心，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做事情之前，我们的出发点，比如说我们意向的纯正，我们是怀着怎样的目的，然后怎样的心去开始做这个事情。那么无愧的良心呢？他讲的是说，当我们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之后，我们在反省中想想，我们自己与神之间、与人之间，我们是否有良心的愧疚，有需要悔改的地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使我们的良心，求圣神光照，然后让它处于一个无愧的状态。所以说，我们需要保持这些之后，我们能够不断的在这个主的带领上前行。在我与别人相处当中，我也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关于这个良心，它跟我们的知识有关系。就像是圣经上说的，就是既过假神的肉，可不可以吃？像是没有这种知识的人，他就一看，有人在吃这个祭假神的肉，他就心里会想，这是祭假神的肉，他是不能吃的，吃的话是污秽的。但是对有知识的人，他就清楚，实际上我有一个是真神，没有存在什么假神，所以说他就吃，他良心没有，良心没有指责他，他也不会觉得，就是会受到控告。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知识的不同，没有知识的，他这个时候如果吃了，我觉得他就是有罪的，因为他不行在信心中。那么有知识的人，他就可以。那么，像保罗劝勉我们的，我们需要顾及别人的良心，就是为了我们的弟兄不跌倒。那么，我们有知识的需要去顾及到他的良心，而不去做那使他良心跌倒的事情。当我与别人相处的时候，我也就是有一些学习，就是当我以我自己的认知，然后去劝勉别人的时候，实际上我说的话就是按照实际出发，对于他来说是最有利的办法。但是我没有体会到他现在他的心是处在什么状态，他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当我一提出实际的，当我们的这个出发点不一样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言语上会对我有一些攻击，然后有一些偏颇的想法。然后我当时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挺惊奇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当我去，后来就圣神带领我，然后去看，一些关于心理方面的书籍的时候，我才发现，就是他，也就是说我有更多的知识之后，我才发现了我的问题，然后我才发现了我的罪，然后我才发现了一个在心灵受伤状态之下的人，他在那种情况下，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需要的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应该怎样去引导他，去帮助他发现他自己，然后帮助他能够走出来。也不是说我去指导他，而是我是一个启发的一个一个方式，一个非常需要很有爱心、耐心，然后知识，然后去这样才能够去真正的去帮助到他。所以，当我们的知识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就会 更加看到自己的不足，这个良心的提醒我们的地方就会更多。然后我们在良心提醒我们的程度之下呢，然后就是走我们的灵程的路，然后提醒多少就去回应多少。最近就是晚上，读经的时候，就也是半夜的时候，当我读圣经的时候，就是天主给了一个，也是给了一份恩宠。我当时是在读这个以赛亚先知书。就是以赛亚先知书里面讲的都是，对于以色列他的神对他的一些不满，然后以及对于其他的异邦列国的一些审判，这些话语，当我们一般来读的时候，会觉得可能感觉不是在说我，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当那个时候去读的时候，突然当神的恩典来的时候，我发现。我读的时候，就好像是在看一本武侠小说一样，打个比方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的肉性比较喜欢娱乐，就像我们喜欢看的这些引人入胜的情节一样。那当时后来我就反思，我很纳闷，我说，按照本性来讲，肉性是不可能看圣经看这个，旧约里面的内容还会有这种引人入胜的感觉。我说那这个，发出这种感情的应该是灵才会这样。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在读的时候呢，这个圣经上的话呢，就好像成了一根根的针一样。当然我后来想了，它肯定不是针，只是一种感觉，就是刺痛嘛。那然后，就是它的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然后在圣经上说的是。天主的话是双刃的利剑，实际上呢，也就是双刃的利剑，然后刺在我的心上，然后呢，就是，刺到我的心上，然后就发现呢，他那些话就好像刻在我的心上一样，我没有去背它，但是特别是也有几节我没有刻意去背它，看了之后，我居然在半夜我都能够重复背出来。让我非常的惊异，因为半夜大家都一般都神志都比较那个是，比较不太清醒的。但是我发现我在白天的时候感受到就是这个肉性就掌权了，然后就开始有各种诱惑。但是一到了半夜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灵主导了，灵主导之后，我就感受到神的平安和喜乐就很大。然后我的灵也很清醒，然后我整个人就状态，我觉得挺不错，很舒服。然后就是读神的话呢，就有不同的那种理解，就是好像那个灵他就自己能够理解神的话是什么，灵就很喜欢吃神的话，然后灵跟神就交通非常的顺畅。然后当我去，接下来再持续的这样去，就是晚上的时候去读经的时候，就半夜读经的时候呢，然后，我就慢慢的发现，我就开始又觉得，我读的这些经，就好像我是里面的第一人称一样，神在跟我说话，然后而且我在听的时候，真的就是套入到那个角色当中，就是让我然后听起来非常的。听听神的那些劝勉的话、警告的话，然后就非常的，怎么说呢？就好像别人跟你对话一样，那种感觉。那就是在，然后领受了这些恩典之后，白天在读经的时候，神的话就开始指教我，就开始光照我犯的罪。就像这里面说，推罗他。在海中，然后被东风打破，然后神呢，就是我最近的经历也是这样，就神把我带到了一个环境当中，在这个环境当中，主把我就是我那个脑海当中那个坚固的堡垒，它就浮现出来了，就是那个环境使得我这方面的这些问题全部暴露出来了，全部暴露出来之后，我就看到他了，看到他之后，神就开始。打破我这些坚固的堡垒，然后把我的心思意念，然后再， 掳回给耶稣基督，然后把我从这种俘虏的状态，然后进入到圣神释放的状态，然后能够充满神的平安和喜乐。这些，然后当这个圣神他的工作慢慢做，就是一个一个的，然后把这些打破之后，然后做成之后呢，然后我领受神的光就越来越多。白天的时候读经，主说他要教导我，然后他对我感动也非常的明显，就跟以前就不一样了。然后读经的感受也不一样，就是像遇见一样。之前是半夜是那种刺痛的，现在是白天的话，这种经历也加多了，然后也明显了。然后神就在教导我，就让我想起我做了什么事，我是怎么想的，然后我是用什么办法想解决的。然后我就看到我肉性的动作，看到我用人的办法，但是神教导我的时候，他说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你隐藏了什么什么罪。就一个个的就很清楚，那我也非常非常的感谢主，就是我们在跟随主这个过程当中，他要去整理我们的生命，就像这个推罗一样，他满载了这一切，他的这一切能工巧匠，他的这些财富，最后被打破在海中。他的骄傲就最后受了审判，那么主耶稣也带领我们，他要打破我们救我的生命，然后让圣神能够出来。那我还有个经历，就是复活节那一天，就复活节那光复活还有复活节那几天，就是我感觉身体挺不舒服的，然后精神上嘛，感觉到有心理的压抑，然后这个时候呢，然后我就在想一件事情，说。实际上，我发现圣神他很强烈在带领我。那么，我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能够去顺从了圣神的带领，不再受这些辖制，然后这些干扰，这些困难，就胜过肉体的这一切。不管是理性上的、精神上的，还是说仇敌上的，还是说身体上的不适或环境的，那么我就开始，在这个弥撒当中，然后随从就。它里面有很多赞颂的歌曲，全部都是赞颂神得胜的。那么我就全心的去歌唱，去赞美。当我去歌唱和赞美的时候，然后就是这个圣神的这个平安喜乐，然后就在我里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我再看，后来我看圣经的时候，然后这个圣神就开始教导我，那个圣神的九个果实。九个果实是仁爱、平安、喜乐，还有这个良善、温柔，良善、温柔、忍耐、忠信、柔和、节制。然后，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要在我们心中成型，我们要成为有像这样有这样性情、有这样性情的人。那么，当我读的时候，就是非常直接的知道那是。神在跟我讲话，他要在这样的环境中，他要做成这样的工。那么在前一段日子，然后听那个徐锦明牧师他分享，说今年的话，如果神要把你带到一个，你困境重重，然后你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解决，唯有去祈祷的状态的话，那就恭喜你，这样子你去向神祈祷，神要把你的命定，然后要给你，也就是。在一个新的季节，我们需要有新的策略，然后去，顺从圣神的带领，这样我们才能够去稳行在高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感受到了，就是一切都在靠着祈求神、依靠神，然后再往前走。那么神他就好像一个个关卡一样，他一个给你，一个给一个的给你开通。然后又在这关卡当中显明你的问题，然后又帮助你，然后脱离这种捆绑，然后帮助你在信心上成长，帮助你使你的良心越来越洁净。那这个良心越来越洁净之后，那我们的信心就会变大。就是当我们实际上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一些事情， 我们实际上我们理智在想，我们要去相信，但是我们的心常常会发出来的这种感，就是这种实质呢，是不够有这么有信心的一个状态，就是也有各方面的这种想法，然后呢，当我们去不断的去行在圣神的带领当中，然后我们就发现神在审判，然后神在定罪，他说这是不信和心硬，在很多方面，我们人不能够做什么，我们人的能力非常的微小，但是神他并没有要求让我们去自己以自己的人力去完成这一切，完成主的诫命，他是要让我们在他的恩宠当中，是神要完成这一切。然后我们在经历这一切之后，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确是信心很小，我们需要去悔改，需要求主去洁净我们污秽的良心，还有另外一个是承认我们信心不足，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在领受神更多的恩典，然后神要更多的造就我们，然后我们要去不断的前行，这个时候就像舒大哥说的，就是这个强烈的东风，我们要佩戴上自高天来的能力去传播福音，那么这个时候，圣神的他所显的五个奇迹才会在我们身上彰显。我们能够带出这样子属天的德能，我们才能够去，不断的有一个越来越完备的良心。感谢主，我现在把时间交给秦龙大哥。
谢谢张贤的分享。我们现在请徐英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今天查经查到了风和海，那我想到圣经中曾经有一段，门徒们在说这人是谁，竟连风和海都听从他，就是讲的门徒们要去到主指定的地方的时候，就遇到了海中起了风浪，逆风也阻止他们前行。那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的权柄、他的全能是他是，一切都在他的脚下，他可以令风止住，他可以使海平息。那在创世纪第1章第10节中说，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巨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海本是天主造的，那谁是创造的那一位，谁就在这世上有权柄。所以主在旧约中也可以使命令这海分开，就是他使东风一夜之间就把这海分开，他的子民可以从中走过。主也可以使海合上，使那些抵抗他的、违反他的、追迫他子民的埃及的兵就被红海全部的淹没了。所以这一个主权是掌握在主的手里。那今天我们看到推罗，他的结局好像这大海就把他吞灭了。主是有权柄可以救他的，主也有能力可以救他。可是他最后落到了这样的一个结局中，我们就看到，在最近查经以及有我们后面要查的28章中，就提出了这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就是因为他的骄傲。在以西结28章中就开始第2节说：“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坐神之位。”你居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那后边就说你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的大智慧，怎样怎样增加了财富。他的骄傲就是他曾经自比为神，在海中为神，要坐神的位，所以主就要他向他显明他不是神。主用他所造的风，所造的海，最后来成行他的旨意。在圣咏104篇第4节说，他发出了暴风，做他的使团，暴风也是神所要使用的。那海呢，是天主所造的。那船呢，今天也提到了这一个船。我们看一下，在智慧篇的第十四章，第14章第2节说，船固然是因求财的贪心发明的，亦是匠人以智慧造成的。第3节，但最后父啊，还是你的照顾在驾驶，因为原是你在海洋中画出了一条路线，在海浪中开辟了一条安全的路径，表示你能救人脱离各种危险，连没有技术的人也能航海。 这海是天主造的，船虽然是因着人求财的贪心发明的，可是船能够行在海上，全是那一位创造海的那一位神，他在眷顾周详的照顾着。我也想到了，在保禄的生命中，有一次啊，他被抓捕以后，要把他带到意大利去。他也是乘船，那乘船的时候也遇到了海上的风，那风很大，他们在海上就这样漂游，也没有日头，海又风很大。那主显现给保禄说，在《宗徒大事录》的27章，告诉他说不要怕。我们来看一下哈，《宗徒大事录》的第27章。前边那一段就是经历了，有东北风把他们卷去，就是船15节说船被飓风卷去，不能顶风而行，只好任风漂流。然后最后就是他们把船上的东西也抛下去了。20节，好多天看不见太阳，看不见星辰，狂暴的风仍不见效，从此我们就获救的希望全都消失了。那第24节。23节，天主的使者今夜曾显现给我，就是保禄说，保禄不要害怕，我必要使你站在凯撒的面前，看一切和你同船的人，天主都已经赐给你了。25节说，因此诸位同人，请放心好了，因为我信天主对我怎样说，也必怎样成就。那保禄在他的生命中经历了，也有风啊，也有浪，甚至3天看不见日头，看不见星辰。可是主的使者告诉他说：“你不要害怕。”而保禄也知道了，他知道了说：“我相信天主对我怎样说，也必怎样成就。”那保禄的生命中也经历了天主的权柄在那里，所以这一个推罗的堕落是始于他的骄傲，他要自比为神。在箴言篇16篇18节也说，骄横是灭亡的先声，傲慢是陨落的前导。这一个骄傲，这一个傲慢，就是他陨落的一个前导。那他的结局是因着他的傲慢，他不悔改，甚至他想要窃取神的那一个位置，自称为神。那最后就导致这样一个贸易兴旺的一个城市。这样一个他们自以为稳固的一个海岛，可是最后就是在海中完完全全的沉没了。那谁能够让海岛沉没下去呢？那只有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宇宙、掌管一切的那一位神。那同时在德训篇21章第5节说：“怒斥与骄傲能荡尽财产，傲慢人的家庭必成为废墟，骄傲人的财产也必如此荡尽。”真的是骄傲，这一个骄傲人的财产，其实也没有办法能够保存，因为经上这样说，是必如此荡尽，就像推罗一样。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不管人犯的什么罪，都可以得赦免，但是亵渎圣神是不能够得赦免的。那这任何的罪，其实只要回头转向主的话，主都可以赦免。那我想推罗他就是一直到终了，他都没有悔改。若是他能够悔改，那我相信主的仁慈会临到他的身上，会不至于让他最后在海中就沉没下去。可是这一个不悔改，最终就落到了那样一个境地中。那我们刚才秦中大哥也提到了哈，那天使长啊，路西弗，其实天主造他的时候真的是全美的，可是最后他就也想要天主的那一个位置啊，要高居在众山之上啊，在极北之处与至高者所抗衡。可是他最终的结局就是被打到那一个地的深处，就是那一个永远的火湖里。这也是一个提醒，就是不管怎样，就是我们都是要及时的悔改。有的时候这不知不觉的，好像就有骄傲出来。我记得以前听过一个仆人的见证。他说：“我用尽了很多的力气啊，我可以做到这个，做到那个，我做到就是很多，我忘了记具体内容，就是他做了很多，最后他一默想的时候，他说还有一点我没有办法做到，就是因为我成就了这么多的事，可是最后我还是犯了骄傲。那这一个骄傲，只有靠着天主赐下的谦卑。那天主说他赏赐谦逊人，他拒绝骄傲人。”所以也很感恩，谢谢主常常的提醒我们。那在格林多前书第4章第7节也说，既然是领受的，为什么你还夸耀，好像不是领受的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一切都是领受的，一切都是领受的，包括我们能够活着，都是主给了我们这口气息，我们才能够活着。有些人说我发财了，那经常有些人是天主赐给你得财的能力。那既然都是从主而来的，那切切真的是要小心，不要说这都是我做的，都是我的智慧，都是我的聪明，都是我的能力，都是我的付出，都是我的，真的主。他拒绝骄傲人的时候，就是像推罗说那破坏的日子一到的时候，主要显明，因为主要用这一个心中所拜的偶像去来惩罚这一个拜偶像的人，就像他在埃及行的10个奇迹，对埃及人来说就是10个灾。我看有一次说，就是这10个灾其实就是埃及人所拜的10样的偶像。你认为这一个是你的能帮助你的，那最后这一位真神他显明的时候，就一个一个的打破，用你所拜的偶像来惩罚你。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的光荣都归给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青龙大哥。
谢谢徐英的分享，感谢赞美主。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一起来祈祷。慈爱的天父，救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我们感谢赞美您。特别在今晚上我们的查经，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也让我们在这一段经文中，我们能够警醒自己，一切都是在乎你，我们都是领受的。有什么可夸耀的？我们是被造的，哪有瓦器对捏瓦器的人说：“你怎么把我捏成这样，把我造成这样？”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继续光照我们，能够照你的话。你要高举谦卑的人，要推下骄傲的人。我们看到了，我们最近的读经看到了。因着骄傲所产生的罪恶，主耶稣，一切都是你的恩典的怜悯，谢谢你，谢谢你，把你的光亮赐给我们，让我们警醒，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们就把时间交还给苏大哥。
感谢赞美主，谢谢秦中弟兄带领我们的查经，谢谢可爱的诸位美好的参与、美好的见证、美好的分享、美好的得着。在主的爱中，我们彼此需要，求主帮助我们有谦卑的心，因为耶和华，他居于高处，却与心地善良、谦卑的人同在。他愿意赐给我们悔改的心，他愿意提升我们的生命。我们愿意活在主命定的美好中，完完全全顺服圣灵的引导，不要把圣灵的恩惠拿来膨胀我们自己，成为骄傲的账本。求主保守我们，感谢赞美主。